大家好，我邓慧文阿慧陪你做会心思有人知。
大家好，心思有人知，我是阿慧。大家好，我是阿慧，今天再度来服务我们一个老话题，就是婚内失恋。
是
老夫老妻，其实有时候也还没老，就是生理年龄还没老，可是心老了。
对了，是这个感觉，
心老了，就是在一起久了，明明觉得就是真的要算在一起的婚龄，有的人说啊，三四十年冷淡也就算了，可是问题是我才三四个月，有人的心境就跟已经三四十年一样的
沧桑的感觉，
沧桑的感觉。我们就来聊一下。那今天在我旁边的是吴世伟老师哦，吴世伟老师是专业演员、编导。戏剧老师
是是是，也都做这方面的工作。
目前在哪里教学？
在那个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然后在一个演艺事业时尚管理系。
是是，那今天特别请到老师来聊即将要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婚内失恋舞台剧。婚内失恋舞台剧应该上一次演出是两年前。
对，是是是，
两年前，
那个时候疫情还要戴口罩的时候。
哎，对，那个时候是戴着口罩看，然后很多人为了保命就不能来看。
有这个顾虑，
很多人为了保命没有来看。可是呢，现在终于就是大家可以恢复生活的时候，那个命保住了之后，就要来看说，可是我活得很不快乐。
是这个推论有趣，
推论有趣啊。
对，我朋友上一次就错过，然后他就这次就狂买了20张送朋友。
哦，好棒的朋友。
真的，他你知道这个真是谢谢邓医师，你的题目真的下得很准确。
这个题目，
这题目一下下去，你知道那个共鸣，大家就说啊，被讲中的感觉。
你知道我等一下来问一下说那个世伟决定接演这出戏的时候，你心里有没有经历过什么，然后你怎么看婚姻。我先说一下，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婚内失恋这四个字怎么来的。那其实我就是一直想要写一些东西是跟婚姻有关的。
是，
可是大部分写的都是在婚姻当中怎么样好好相处啊，怎么样你们会保鲜哦，或者找回初衷，维持热情。可是我一直在工作上面有遇过一类的个案，他们光是知道自己有没有问题都有困难。例如说，就来问说，我跟我老公每天就是行礼如仪，然后就做家里面该做的事情。如果今天例如说老人家要看医生啊，小孩子学校有事啊，我们就会各司其职，然后合作的非常好。但是如果都没有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糟。因为两个人之间很尴尬。
是，
我好怕眼睛对到你的眼睛，我好怕做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你，变这样。
哇，很像那个有没有川剧变脸，这样头一直换，然后脸都没变，就同一张。脸都同一张。
你的比喻太好了，
你还是耍面条吧。你为什么
真的
脸一直换没有换掉？
真的就是很，那你会觉得很奇怪。所以有很多人就是说好像已经觉得很不快乐。可是他们会说，他们通常来諮商的讲法就是说，我跟我的朋友讲，我跟我的闺蜜讲，我跟我姐姐讲，我跟我妈妈讲，我跟阿嬷讲什么，然后去看电视上面的什么两性老师，大家都说我结婚已经这么久了，如果我还期待有什么更亲密的东西，还是什么心灵的接触，好像我太贪心了或太幼稚了，因为什么要升华为亲情，就不应该互相干扰。很多人都这样跟讲。可是他就说，所以老师我来治疗看我有什么问题，为什么我觉得不开心，我是不是有问题。然后我谈了很多之后，我真的深刻的觉得，为什么就不能自己去定义这是一个问题，因为没有名词来定义。后来我就想到，如果还没结婚之前，我爱你你不爱我，爱好就失恋嘛，就失恋。可是结婚了以后，如果我还是期待你对我有爱的眼光，对我有热情，可是你却完全没有，我讲失恋也好奇怪，因为你还是我老公，然后你也没怎样。这时候，
但那感觉是对，是失恋，
失恋，
是失恋。
对，那我就很勇敢把这两个字抖在一起。
是，
然后出版社，我一开始我在捷运上想到这个时候，我第一时间就告诉出版社，因为有材料，但是一直没有书名嘛，我就跟他说，但我就要放婚内失恋。你知道他跟我说这什么意思？就是 就是要负责要出版的第一手要接触这个编辑的时候，他说这什么意思，所以我那时候想放弃这个名字。
哎、欸，太可惜，不行啊，赶快交回来。为什么
我觉得不 make sense， 就是说一般人可能觉得说你怎么在婚姻内还会失恋、嗯、所以他问我说意思是你结婚然后你外遇然后你失恋吗？那我就觉得这反应很妙、
哦、他已经把那个结果放很后面
了。那这是按暗示了说我们一般人都认为你要在恋爱关系中才会失恋、嗯、可是婚姻跟恋爱没关系，所以才会认为婚姻不会失恋、嗯、可是其实很多人现在不都是恋爱结婚吗、嗯、所以我才会讲说我们在恋爱我们从经由恋爱后结婚，但是在婚姻
中
失恋，这就是这个名字的由来。然后 我想出版社可能也在觉得不是很了的状况下就把书出出来了或是怎么样，可是发现竟然大家有蛮多的回响的。
是是，
所以你听到的时候是什么感触？
我听到的时候我觉得就因为我们舞台剧有一个戏叫做暗恋桃花源，它也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名字，就是桃花源好像身在其中，是在爱跟欢乐跟一个理想的乌托邦的感觉。那暗恋为什么会在这个情境当中？它其实是两个其实是有一点点冲突的名词的组合，但是却让人觉得很深究，说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嗯、所以这个组合其实是我们会看看到底想要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事。首先是这个反应呢、啊、对。
好，那我们说这个东西变成戏剧之后、嗯、跟我们介绍一下这出戏剧想要传达些什么。因为虽然我一开始是有一个小书写这个主题，但后来我们导演微微导演
微微
导演把它变成了一出舞台剧。然后这中间我知道素伟老师你饰演其中那个最高龄、嗯、最资深的那一对夫妻的丈夫。那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是微微跟你们沟通创作出来的，所以这出戏你觉得就是让大家可以体会到什么看到什么？
是当初微微找我们演这戏的时候，当然也正在把他的剧本慢慢成型的过程当中。那这个戏很有趣的地方是他借由三对夫妻，看起来是三组人演出，但事实上他们是同一个夫妻，经过了五年、十五年跟三十年的这个婚龄，然后他们有各种不同的情感经历。那这个失恋的过程，也就是在让我们可以看到说，可能一开始大家对婚姻还是充满了热情跟期待，然后生活都还是在努力向上，但是在感情当中也正在找寻自己在婚姻当中的定位。然后渐渐到中年之后，可能十五年了，有小孩了，然后有各种不同的处境。然后三十年之后，然后他们可能就发现对方的样子已经好像很陌生了。所以其实在这个三组人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就用一组夫妻的情感的经历来谈在婚内失恋这个名词下婚姻当中的这种情感的一个感受这样子。
那你是怎么去拿捏？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了解是这三对夫妻在戏剧当中，导演设计让他们其实在很多点有交叉，对不对？
对 对, 對，
就会呈现一种可能说
对照
。收到税单心慌慌，五月到汉堡王用餐，侯梨新嘎五村鸡块、辣薯球、西部小华堡等八项人气商品买一送一，午茶 party 好选择，十款风味汉堡四件组99元起，天天吃，天天省，餐餐不重复。更少不了上班族好饭友，汉堡饮料1+1只要59元，让你花更少吃更好。快点击资讯栏享多元套餐优惠。
对 对, 对，
就会呈现一种可能说
对照
、同一个问题
是
你们是叫什么组啊？是什么
我们
小中
小中大我们就叫做大班、中班。
哦，对对，小班、中班、大班啊、哦。那所以就是在这个戏里面，我觉得很多很让人深思的地方是，比方 同一个对话或者同一个情境，
会有一个
让他
一个对照，
让他对照小班这时候会怎么样的互动，
对对对，
中班跟
是什么样？对，比方说我们老那个稍微，我们这我都戏称我们叫做沧桑族哈，风霜族，我们会谈说，比方丈夫会说，哎，我明天打高尔夫球啊，会晚回来，那个车子我开啊，那个你就自己看捷运啊怎么做。小班就不是这样，小班的那个爸那个丈夫就说，我送你啊，哦，我可以，我没问题，我去什么都没问题，
而且是太太要干嘛，
对
对
对对对，所以其实你会感觉到在情感很在意对方的时候，那个说我要接送你，就是苗栗以北都顺路啊。所以
我告诉你，人家以前我有高雄的男朋友，他觉得高雄也顺路的，
是不是？
可是
想要见一个面，什么都可以。
可是很快的，很快的就变成中山北路跟中山南路不顺路，
都不顺路了。
对对
哦，对对，这很妙啊！就是说这个对话，你会发现说，为什么这边说啊，条条大路通罗马，那个这句话他们在说出来的时候，那沧桑族这个。稍微年纪大的意思是说，你坐什么交通工具都可以回到了家的意思，
不用我接，
不用我接。那另外一组年轻人说，台湾大陆通罗马的意思是说，你不要不让我接，我怎么样我都要想办法去接你，
再怎么麻烦都没有关系，因为你就是我的罗马，你就是我的圣殿，
对，你就是我要去的那个地方，我就是应该朝着你去的。
我跟你讲，朝圣之旅啊，即使要了性命，也有人一直爬着过去。
许我向你看，
许我哇，
是不是？
所以就是那个地方，是不是你朝向的地方？可是婚姻当中久了，就是会有时候会磨掉这个东西，跟失去这些东西。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演出这个角色，因为志伟老师演出过很多很多的角色嘛，你自己觉得这个角色最挑战性的，因为有很多都是在你那个声音语调表情，然后跟那个思慧老师你们两个夫妻对手戏当中，其实把很多东西无言的东西都表达淋漓尽致，你是怎么去揣摩跟拿捏那个心境？
伟伟找我演当然是有一些理由，因为就他对我婚姻的了解，
他知道你在婚姻当中非常幸福
的状态啊，没有，我今天来我就说，我今天来跟我太太说，哎，我跟邓医师上节目，他是专家，我怎么跟他谈呢？我就很忐忑。我太太说，他没有婚内失恋的经验，你有。
你是专家，
对，他的意思是说，你去谈啦，婚内失恋你不用演的。
婚姻没有专家，婚姻跟爱情没有专家，你知道吗？婚姻治疗跟伴侣治疗或许有专家，可是我们也只懂治疗，可是那条苦的路的本身，每个人自己经历的才是自己的专家。
欸，真的讲得好。
对啊，所以伟伟找你
是因为，对对对，因为他知道我，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很无私的分享在那个婚姻当中的一些过程，那尤其是像我们剧场里面像这种可能结婚了，然后孩子也蛮大了，然后谈到一些婚姻的一些细节，说怎么样子，好，已经我就这么比喻啦，其实就是跟对方的相处就很像是你鞋子里面有一个小石头，那个东西你不太可能去把它真的像鞋子拿出来然后把它倒掉，婚姻的感觉就是那个东西它一直就是会在那里，然后你就是要想办法，不管是用什么方式，就是要跟他相处。
嗯，
对，因为好像你叫对方改变不太可能，但是你就会知道说那个东西它就一直放在那边，然后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让你自己可以继续往前走，大概是这种感觉。所以
你算不严重，我告诉你我的感觉是什么。
哦，是，
我感觉就是婚姻几十年来啊，你一直就觉得鞋子里面有一个地方好像有一粒小石子，
是
前面 follow 你的譬喻，然后呢，我一直想把它倒过来倒掉，每一次倒，第二天套进去还是一样点点哦。过了好久好久啊，有一天开始怀疑，到底怎么找不到那颗石头呢？看自己的脚，应该是自己的脚那边长茧，这种感觉才可怕吧？你还是 你终究还是可以感觉到说那是一颗石头等着对方改变，或就算他不改变，你觉得你在包容他。可是有时候我觉得婚姻的状况到时候你会发现说，我的脚就是长这样，我需要的鞋子它要很精巧，它就是我长茧的地方要软一点，要多一个垫，要稍微凹一点点，这样我穿起来就会舒服。可是世界上没有那种鞋的时候，那才是我写这本书的
极致。哇，那是 pro 欸，哇塞嘞，
很惨吧，
厉害厉害，
你还是石头不错啦。
哇塞，那我觉得我真的
你有那种，你其实有一点
悲，我懂，我有点懂，
一点点悲哀，可是你又有一点点，有一点点必须要解脱或者是释怀的感觉。
是是。
好，那我这里其实你引起我的兴趣，所以大嫂有交代今天来要说什么吗？
没有没有，我说没有没有，他说你可以讲，你都可以讲，你放心。
那你是怎么去你们啦、嗯、你们对待彼此有时候感觉有点小石子或形状不太合，智慧是什么？
是，我觉得其实这是改变是困难的啦，因为我觉得要我觉得我有一我觉得还蛮幸运的。那时候我跟我太太拿着喜饼去拜访她的一个前上司结婚的时候，那个上司是很照顾我太太的一个长辈，他就看到我们要结婚，他就给我们一个很不错的忠告，说如果可以的话呢，你们是不是每一天都能够抓出一点点时间来聊一聊今天发生的一些事情？
嗯，
在那个时候，所以我觉得我们那时候听，我觉得这个长辈真的很爱护哈。然后他就给了这么一点提醒，然后说你就会发现你们开始有了这个习惯之后，也许你每一天都会在生活当中会开始说晚上我会跟他碰这个面，我在那个时候我一定要跟他讲这件事，所以心里面就有一个挂念，说我一定会有一个机会会有人可以说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关联就蛮重要的。所以我其实当然现在我们可能没办法每一天，可是可能隔几天我会觉得可能要稍微对齐一下脚步，然后稍微谈一下说有几个事情我们的想法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事情好像在
你们结婚几年了，
已经15左右了。
哦，15年还会对齐脚步，
要稍微做一下这个事情，不然我会不好过。
石头会长大。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你觉得这个对齐脚步，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尝试过？因为对齐脚步这个事情，我觉得你有这个长辈一开始提醒，真的很好。我觉得这个你两三天不对一下的话，你出问题的时候绊倒的时候才要来检查两个人脚步为什么不对的时候，有时候不可逆了，有时候你那个差距已经太大，已经没有办法对齐了。
是是是，像我们这个戏里面就有一些像这样子的情节，
我们等一下来跟大家说一下有哪些这种对齐不对齐的情节。大家好，在我旁边的是吴世伟老师。吴世伟老师这次演出婚内失恋舞台剧，那一边跟我们一起聊聊分享婚姻的心得。
要一定要
婚姻的心得。
是，
对，
太多要讲了，太有趣了这个戏。很多人看之前看过那个演出的人和也许有机会邀请一些朋友来看整排的人，都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像有一些片段在讲自己，就是说有一个片段很有共鸣啊，对，你看这个部分对你来说，比方里面有个譬喻，就是男生会常常会躲在厕所里面很长一段时间不出来，可能在里面就是滑手机或者是做自己的事情，其实那是一个好像能够完成自我的一个小空间。对，那现在有人在就说了，很多人去买电车，买特斯拉或买那种电车，其实并不是那么多喜欢这高科技的东西，是因为电车你就不需要一直烧油，你就是电这样开着，然后它就可以在车子里面，然后到家了不回家，在车子里面看看书，做做自己的事情。有时候真的有些男生会用这样的方式来给自己一个十几分钟的时间，很自我的，然后这种小角落。那有些我们戏里面就有这个部分，就是为什么总是掉东西就去厕所找，因为那是一个自己的小角落。那有些是男生是在厕所里面，对，有些是女生在厕所里面，是就是两个夫妻关系就会有一些像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小细节。
其实你刚刚在说到男生厕所还有那个车子，我想到对很多的女性来讲是她的那个什么化妆台，你知道吗？嗯，就是你知道很多女生就是在化妆台前面待很久，你说脸不就是这么脸大，我脸已经算大的，所以这个真的你全部要抹一个地方要抹很抹抹几次也抹不会到那么久，就像会觉得说老公怎么能大便大那么久，一样的道理，就是到底女人在前面摸什么？有时候那个状况其实就是自己一个呼吸的空间。说哦，我还在化妆，所以小孩子你去找爸爸一下，好，或是什么，然后或是老公要干嘛，公公婆婆要干什么，或什么有的没的，就说哦，等一下，我现在在干嘛？干嘛？最好你能够敷着一张脸，走到哪里都会吓人，所以邻居按门铃你也不用
去按，就不用处理。
每个人都有自己逃脱的一个小角落跟喘息的角落，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大家可能可以一起去正式或是思考，因为我们都幻想婚姻生活就是要亲密，可是事实上没有彼此空间的亲密是让任何人都会窒息的。
对对对对，其实也是考验啊，比方说我有的时候看我太太在做饭，然后一时兴起就好、哦、就会去
抱
他啊、对，在做什么、欸、可是他可能正在忙、就是、
然后他转过来就干什么
啊？对，我就觉得哎、欸，其他没有，他这个手肘会上来，我就哎、欸，我就会被干一下拐子，就像打篮球，你知道吗？哎、欸，就被干一下拐子啊啊！三不五时就说要吃一下那个铁牛运功山，就是会被干拐子这样。那有的时候就是像我们这种、哦、就是平常很白目不长眼的男生，有的时候过去啊，就觉得哎、欸，好像不是在好的 timing。想要去做点什么时候就觉得、嗯、好像自己是叶问你知道吗，就是碰到木人桩就把你隔开就这种感觉，所以很好玩是说这个有的时候其实生活长时间长了是不是能够、比较了解对方的生活习性，然后、保有对方的一点点空间，让对方有一些、自己的方式、这都是一些生活的小细节跟智慧啊。
你讲的我想到戏里面其实有很多、片段是让大家感触到其实两个人都没有恶意，两个人一开始也绝对是非常的相爱、可是你刚刚说到这种生活像太太她要做菜啊或做菜的时候真的不在那个 mood 里面，对不 对,
對, 對, 對，
所以可能想说你就是拐子就
干我拐子
是大嫂这段有听到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戏里面其实有呈现他们现实的某些磨损性，对不对？好，例如说丈夫为了生活他必须要负担什么，太太为了生活必须要负担什么，
对，
这个到底是有没有协议过、还是一开始协议但后来没有更新过，好，然后这各自都累积了一些疲累跟委屈的时候、那个互相相对的时候包容跟理解也许可以做的、包容也许做得到，理解就难一点，如果包容理解之外你还要保持有爱的感觉，我觉得那个艺术性就非常高了。
对，我觉得里面有一个我有写的剧本有一个很棒的譬喻、他们两个就聊起来就是、因为女生她其实是一个作家，就说哎、我现在想要写一个题材，你可不可以帮我对一下那个剧本的内、这个题材的内容啊，然后他们就有了一个很棒的比喻，就是他就那个男生就借着好像说、你是一个外星观察员、就是那个女生的、作家，他是说你如果观察我你就会发现其实我曾经喜欢过一个女生，那个女生她是什么什么样子，那其实那个男生在描述就是他在爱恋那个女生的时候他对于那个女生的印象，然后他就说他的样子是、有常常对别人很友善，然后笑每次笑就是一个灿烂的笑脸，然后就是很顽皮的样子，好像就能够看到他所有的细节。那男生说我甚至为了他我买一个相机，我真的很怕错过他每一个美丽的瞬间，可是时间一过之后这个丈夫就说我发现他不见了，那个寂寞的角落就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不见我一直认识的那个女孩她去哪了呢？她是去了外星了吗？还是去了哪里？她是用一个这样的方式来跟她的太太说，我跟你这么长一段时间那个人还在不在，或是 我印象中的那个人，她这么准确描述，她说好像眉毛眉宇之间好像多了会有 会皱，有一个皱纹这样、嗯，然后好像说话起来有一种易怒的担心，就是我觉得我怕他会生气的那种心情，我觉得描述的还蛮准确的，非常准确。然后其实你会觉得那个关系跟那个阳光的形象好像渐渐陌生了，那个远渐渐远离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剧本讲的很贴切，就是说它虽然是用一种隐喻的方式，用一种大家在谈小说的形式来谈，但那个感觉其实抓的蛮准确的。
你让我联想到两个故事、嗯、跟大家分享。你说那个就是我曾经喜欢过一个女孩，其实描述的就是她太太年轻的时候的样子。
對對對
我不久前听到一个故事，就一对夫妻，太太发现先生有外遇，然后太太就是想要询问先生那是什么样的人，然后先生讲了很多很多，太太都说我还是觉得不够具体，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女孩子，不然你带我去看。好，那先生因为已经好像所谓的犯错嘛，然后就只能任人宰割，对不对？所以就只好答应，就带太太去躲在那个女人下班的会经过的地方、嗯、然后就是太太还跟那个女生进了同一个便利商店，稍微观察一下，例如说这个女生买东西的样子跟店员讲话的样子，而这中间这女的还接了一通电话、嗯、跟朋友讲了个电话，所以她观察之后出来坐在车上，然后先生就问她说那你满意了吗？所以你现在知道、哦、就是说我交往的是什么样的女生了吗、那个、然后太太说知道了。好，那先生说好，那你不会再烦我了。好，然后太太说知道了。那你知道吗，那夫妻之间他们描述的时候那个气氛很妙，然后太太就好像突然间那个整个盛气凌人的感觉就突然间软化跟熄灭。你知道为什么会软化跟熄灭？我每次我转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很多人都很白目的说因为对方真的是很美很辣，所以太太自觉比不上。不是、
哦、是
不是
是
是因为那个女的真的很像她太太年轻时候的样子。
哇哦！
然后后来当然他们在就是后续收拾残局的时候就有很多的讨论嘛、嗯、那这个先生就说其实我觉得他一开始吸引我的是我有一种跟他很熟悉的感觉，而我也知道那是我们以前交往的时候的关系，就是好像很轻松，然后在一起的时候不管有什么的困难我们两个只要聊起来，不管烂老板啊烂事情啊什么样爸妈之间的烦恼，好像只要跟你聊就是你的笑容就会让一切都化解。我觉得我跟他好像就是重新体验的那个感觉。那你知道太太后来再讲一句话我觉得也蛮令人深思，所以你是爱上他还是重新爱上我？
哎、欸，这就有意思了，
有意思啊、
哦，有意思哦。
但是并不会减少他的罪，
当然。
对，可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即便那个女的长得不是很像当年的太太，很多人其实，在婚姻有失恋的感觉之后，想要去寻找的，也是一种曾经有的会让你幸福的
的东西。对，但我觉得 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我跟邓医师聊一下我的感觉。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对于婚姻这件事情，有的时候我觉得有些人会不会想错了。我是说这么比喻啊，你喜欢这女孩子美丽鲜艳，然后青春阳光
温暖，
那是玫瑰花、啊、
对，
那是花朵，你要认识她是一个人啊，她花朵她就是有茎，她就有根，它是整株植物啊。我的意思是说你认识整个你会发现它就是一个全面的东西，
对，
你不能只是迷恋那一个部分而已、啊、
没错。
所以我常常觉得说是比方说婚内有一些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就是说好像为什么不能像以前怎么怎么，是不是也挑战我们对整件事情的一个理解。就是玫瑰花有它的茎是有刺的，那你不能认清说那它就是这样的存在，那更何况你还每天要把它 就像小王子一样照顾他，他有风我还要帮他放个屏风，然后晚上不能睡我还要帮他怎么怎么，他其实是一个，他就是一个全心全意照顾的过程，他不是去餐厅吃饭，他是开餐厅啊，是所以他就是一个很全面的一个运作的过程啊，是吧？我是这样讲。
如果把玫瑰花娶回家，怎么养的？养到人家后来变成是枯萎，也是一个问题，
也是个问题。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是，
是
不管你怎么养花，总是要枯萎的，这也是一个问题。
是，
我的意思是说，第一个是，对方不再像我们本来期待的样子，有时候也要检讨一下是不是互动上面有一些无奈的因素，也许不是你故意疏忽，可是真的用错了方式，所以双方都在这里面形容枯槁，然后就是丧失了本来美好的状态，我觉得这是一种。另外一种你刚刚讲我蛮有感，就是那个整体嘛，有茎有根，我是觉得人生在不同的阶段，本来每个人的重点还有人格特性的表现都会不一样。例如说，我就知道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如果另一半不高兴，会拼了命的去解释啊，你为什么心情不好？可是到了久了，其实也不是不爱对方，就是累了。然后觉得说，我也很累了，我年纪到这样，然后父母也老了，然后有很多事情，自己的中年危机，到底我这辈子还有没有办法再赚到最后一笔钱？好，然后不然的话，难道我们永远就是住这个地方吗？邻居很可恶，就是小孩的学区，所以就会觉得说我不要再花时间去耗在你的情绪上。我觉得说这也是 一株花的整体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可能运行到
完全是
不是花跟花的对应，而是根跟根的对应的时候，你还能不能找到美感？这是很多人的问题。
对对对， 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我常常感觉，我不知道，我像我现在已经结婚15年，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会有一种庆幸，说我看到别人年轻的 学弟学妹啊，或者是一些学生，我爱得死去活来，我会有一种说，哦，好险哦，我现在已经逃离了婚恋市场，就是说我不用在那些事情，不再会为那些事情花很多时间打打闹闹，然后烦恼，然后
修完那一关的感觉了。
对对对对对，但所以我觉得那时候觉得啊，很庆幸啊，我现在只要好好把我这家里面的那一位爱护好，然后那让他大家维持好好，会这种感觉。因为我觉得人生不同阶段，因为就像是邓医师您说的，除了那一个部分，中年或是您刚才说的，是不是还能再赚最后一笔？好，中年之后有好多东西是跟存在、跟生活，
对对，存在
有很大的关联。那个不是
一个人可以满足跟填满。
所以，其实我觉得婚内失恋这个题目有一个部分其实是艰辛的，就很像是就像唐吉诃德，他其实怀抱着很大的热情跟理想，可是他面对的那个风车是整个人生啊，或者是一个慢慢的几十年的一个过程。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对于婚姻这件事情都怀抱着热情，而且相信我们都能战胜，可是我们面对不只是对方，其实我们夫妻共同面对的其实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时间或者是人生的强敌，我觉得
对人生的强敌，我觉得
是是是。
所以那其实是一个艰困的旅程。
对
对
对对，
艰困。在有时候你这样讲我真的蛮有感触，就是有时候在旅程中间经历了什么，突然有一个人折掉了一个翅膀，所以本来你们两个是用飞的关系比翼双飞，有一个人他经历某些事情翅膀折掉了之后怎么办？你是要在上面飞把它放地上，然后时不时下来看他一下，还是把它背在背上飞？还是你也不展翅，你就陪他用走的？你刚刚讲让我想到这个比喻。
哇，你这比喻更厉害了，他就是你自我跟对方的承诺的问题了。我该要继续维持，还是我其实还能怎样，对不对？
我听过很多人到中年的时候其实就说，如果不是跟你结婚，我今天不知道已经
这个我听过。
好，我们让大家现在发一下牢骚，等一下回来。大家好，今天我们和吴世伟老师，婚内失恋主要演员，好，也是生命戏剧的导师，是婚姻，我们 其实刚刚谈了很多以前没有想过的事情，还有刚刚我们在讲的生命，其实两个人虽然走到一起，在婚姻有牵着这一条线，可是各自不会在同样的时候跌倒，不会在同样的时候成长，所以那个高度拉扯步伐的大小，其实有时候都很难是一致的。这时候你要用什么心态去相处？你是觉得你在服务一个人，你被他扯了后腿，还是他变成你的累赘，或者你开始憎恨他，不满足你的期待？这时候要用什么样的智慧才能够有那种相爱的初衷，不要熄灭？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学问，所以欢迎大家都来看一看。有人会说什么？看了之后有什么帮助啊？我觉得如果能够知道说，哦，原来我并不孤单，其实就一个很大的帮助吧。
是，这真的，就你会发现，我们这次演出是三面舞台。
也介绍一下什么叫三面舞台
哦？对，就是比方说，如果我们在看一个在礼堂的演出的话，因为我想大家很多都有这样的经验，在学校，那个叫做一面的舞台哈，就是它就是观众跟表演者的关系。那三面舞台是，我们的表演区位的正前方跟左边右边都会有观众在坐，所以那演员其实是被观众环绕着的
360度。
对对对，就是大概前面有一个像马蹄形，那观众会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角落。那这样子的安排是什么意思呢？在看的过程当中，因为演员一定不太可能完全的随时随地都会面向你，所以你在表演的时候，很多在重要情感的时候，你不一定都能够看到对方的表情。这样子的戏，我说以婚内失恋来做例子，这样子的戏在这样子空间表演的时候，你反而会，因为你其实知道他们正在谈什么，你反而会对于这个每一个人现在目前的情绪跟存在，会有一个不见得都能够完全知道他是什么样子的一种好奇心。就很像其实我们在，我随便说，在客厅里面，有的时候你正在跟对方做一些很重要的沟通，可是你正在做你自己的事情，然后你其实听到的是对方的声音，然后你眼睛撇过去，你还不见得看得到他的脸。
对，
他其实就是在操作这件事情，就是在婚姻，我说在婚内时间在谈的是不同时间的夫妻他们在谈的一些话的状态，你在不一样的角落剧场看他们在做这些对话的时候，你就好像窥见他们在客厅里面的那种对话的情形。它有一种写实感，它有一种让你邀请你去用心去感受，说你看不到他，但他现在怎么想。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贴切婚姻的那个感觉。有很多时候你其实是在后面要去推敲，或是去理解，或者你要站到一个不同的位置去观看两个人的情境。你刚刚说的是说可能在做什么，转过去不见得看得到对方。我跟你讲，有些时候是对方根本就是要转背面，这是一个很好的体验。你有没有在那种状况下，你能够 catch， 或者说你真的也有一个观察的机会？
是，
所以这个演出你说的这个场地也要蛮特别的，才能够服务这样子的呈现，对不对？
对，
我们是在
这个水源剧场，
水源剧场是台北市罗斯福路四段那个水源剧场，
对对对，就在台大的对面。
演出的时间跟大家介绍一下。
演出时间是
5月10日，
哦，对，5月10号到5月26号的这一段时间。
5月10日是礼拜五嘛，所以好像我记得都是五六日
，对对对。那我们其实我们有这次的卡司有分两组，
介绍一下卡司。
哦，厉害，
真的蛮厉害。
对对对，真的要讲一下这个，我们是有两组，一组是原来的卡司，原来的卡司就是说，
原来的卡司就是一些那个金钟奖、金马奖演员这样
一些剧场的朋友啦。那一个就是我跟杜思慧，然后王静冠，然后蔡诗莹、Winnie、黄仁杰跟爆花，这些是在上一版就已经参与演出。那静冠也是本来是达康的阿达演出，那现在换成了王静冠的演出。
王静冠跟张诗莹哈，诗莹是演，所以他们这次换静冠也有一些新的火花，新的期待，
是，很有趣。 他们因为他们是老同学了，我是说金冠跟 Winnie、
哦、
同班同学，所以他们很有默契这样子。
然后你跟诗慧老师也是非常
有默契、嗯、对，我们是同班，我们也是同班同学，
是是
对
这个蛮有意思。
是，
我问一下、哦嗯、演员你们就是你们那么熟，然后你们常常又如果有一起演出的机会又要挑战不同的关系，对不对、嗯、这个是怎么样每一次要把原本的角色记忆归零，跟把自己真正的人际关系归零，然后纯粹进入那个角色。你知道我为什么会问这个吗、嗯、你不觉得夫妻也是这样吗？我在相对一个人的时候，我要专注于这个关系当中跟你互动、
嗯嗯、
我也必须把自己放小一点，对不对？ 把自己过往的习惯跟成见放小一点。所以你们 我一直很想问这个问题，就是你跟诗慧老师应该有搭档过、嗯，
有我们
对
对
对
对对。
那你这一次进来演这样一对的夫妻、嗯，你要把之前跟他的记忆归零，私人关系也不能带进来的时候，嗯、这个什么样的经验啊？
哦，我们其实因为他在其他戏的表现，我们都看过，就我看过。那我在其他戏的表现，他也看过。
嗯、
那最厉害的是他的情感历史跟我的情感历史大家都知道，所以其实很有趣是说，比方说我们演到哪一个片段的时候，我们会很不客气的说，那就像是
某某這樣
对对对，他就会跟我说我们其实在什么时候那段时间正在经历什么事情，你记不记得？
哦，所以你们会这样去磨那个感觉。
对对对，那我们会觉得哇，那些东西是历历在目，因为我们也都是二十多年的朋友。
所以你们以前的朋友就是要看着你失恋啊，看着你追求老婆啦、啊，
绝对有
的、嗯、然后你也看着他怎样怎样。
是是是，所以其实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鲜活的，因为排戏的关系，然后就发生了，
所以才会那么有感觉。就是、
所以老同学很有默契，就是这样。
你们那个每一个动作真的就是很有戏、嗯，大家真的去看预告片里面有看到吗？例如说，只是太太在打扫。在西城的时候那个一段对话，你就觉得真的你们两个那个表情还有那种互动、嗯、大家就真的看到很像是老夫老妻的感觉。
是是是，对啊。那我们另外一组也是很厉害。
好，另
外
一组，
对，
另外一组我就没看过。
哎呦，另外一组是比较资深的那一组是柯淑媛跟李信、
嗯
哦、那中间的那一组是夏腾宏然后陈婷妮，那另外一组是李玉玺跟林映伟、
嗯、
这样。那这些都是应该算是在演过一些影视作品，然后他们也被很多观众所熟知，也就是说当他们的票一开卖，
粉丝就涌入，
秒杀。
对，秒杀
秒杀。而且他们都是在礼拜天的场次、
嗯、
我们是属于平日场啦，他们是属于
惊喜特别场。
对对对，然后确实是惊喜，确实惊喜，因为他们在舞台剧表现是可能很多观众是之前没有看过的，然后可以这么近距离看得到。
而且我觉得我自己很期待的是、
嗯、
你知道同样的剧嘛，不同人来演有不同的感觉，所以大家真的也可以体验一下，当你看同样的一个剧本、
嗯、
可是是两组人马来演的时候，
是
那种感觉可以不同。你大概可以回去，我觉得可以有某种新的哲学观，是可以看待说我的婚姻今天会变到这样、哦
嗯、
我跟这个人对手演成这样，这也是一种人生的奥秘，一种缘分啦。因为今天真的如果跟另外一个人人生发生同样的事情，感觉也有可能不同，可是这就是你的命运，你的偶然。所以简单来讲，大家看这出戏其实是如果你真的要体会到所有的可能性的话、嗯、你要看六场就是两组卡司各有三面舞台的位置，有三区位置、
欸、
那我如果看视为演、嗯、要三个角度就看到，就要三场了嘛。
哇，
好，然后看那个映伟小美他们那一组李信他们演的话，也三面都要看到，又要三场，所以要六场才能看尽这出剧带给大家的一切全貌。
对对对对，那如果能这样那真是太好了所以会有很多人，不过上一次我们演出就已经有观众二刷三刷，
那时候只有 AB 面，那时候就有人看完 A 面又来看，
主要是有些会去邀请朋友，因为看自己看的时候很有感，然后会想起说哎、欸，我哪一个朋友那可能在生命中有类似的处境，或者在婚姻当中他们曾经有一些很深度的沟通，说哎、欸，你快来看这个戏， 你会发现很有感觉。那个邀请朋友一起来看的那个那种亲密感，我觉得在这个看这个戏，其实很多观众看完了以后觉得，哎，还想要再来看一次，会有这种感觉。
是，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可以上那个 OpenTix 去购票。
OpenTix，
然后希望在剧场可以看到大家，大家也来看看，世伟老师他在这次演出当中也有不同于以往的一面。
我加了更多的好笑的笑话。
我个人也非常的期待跟大家在剧场相见。谢谢世伟老师，拜拜。
拜拜。